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那非常有意思，这个藏字中文是翻得很文雅，其实原文呢就是住。那么这个住和在有点不一样，你说我在房子里，凳子也是在房子里，但住在房子里呢，就表示这里有个人格在背后。所以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人格上的联合，是不是？不是个东西在里面，不是，不是旗帜摆在主的里面，不是。所以我们与主联合呢，乃是我们在情感上与主联合，我们以主的爱来做我们的爱，然后呢，我们在心思上与主联合，那么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那不止如此，我们是以基督的意识做我们的意识，你就拣选了主所拣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是没有拣选，我们是拣选主所拣选的。所以这里有两个意识，我的拣选，神的拣选，我拣选神所拣选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意志上的联合。所以圣经讲到住的时候，住在我里面，那个住是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上的联合。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被完全联合于主的人，那么你看见他所流露出来的乃是基督的爱，因为他是让基督的爱来充满他。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主的话说，然后结果是什么呢？我的话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个话在原文是为吗？为吗？住在里面的意思就是不再跑了，你明白吗？属灵是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谦卑，不是没有温柔，不是没有忍耐，但是有的忍耐一天就不见了，温柔一天就不见了，温柔一个礼拜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好景不长，我们希望说那个忍耐一来就不走了，基督温柔一来就不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生命的话一进去就不跑了。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灵感来了，我们有生命的话，对不对？我们常有这样，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常常有生命的话呢？问题在这里，问题是你是怎么住在主里面？那个住在主里面就是都留在主里面，你肯不肯都留在主的里面？感谢主，如果我们肯都留在主的里面，主的话那个 rhema 也都留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很明显是主在这里所给我们，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如果主的话真的都留在你里面的话，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抓住这个应许。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不觉得这句话太了不起了吗？凡你们所愿意的，那弟兄姊妹，那好了，那我就求主把我愿意，神把月亮给我，那神会不会，那么是不是就给你成就呢？不会的。为什么？你真的住在主里面，你是拣以他的意志为依据，你拣选他所拣选的。现在你与主的旨意联合，你现在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的愿意就是他的愿意。所以就是凡你所愿意的都赐给你们，所以你不要担心这句我们主会不会开了个空头支票。那么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多人就是断章取义，光要下面一句没有上面一句。那上面一句是你愿意不愿意住在他的里面，你愿意不愿意以他爱做你的爱，以他的温柔做你的温柔，以他的怜悯做你的怜悯。那弟兄姊妹，你愿意不以他的意志做你的意志，以他愿意做你的愿意。我们主说我愿意万人得救，你愿意不愿意万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祷告，你也愿意万人得救，好像送上街向神要十万灵魂一样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为你成就。所以这就是我们祷告得答应的秘诀。许多人为什么祷告得答没有得到答应呢？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主所要，但是信息，如果你真的与主连结的话，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主从来没有给空头支票，他的话一定是实现。那么问题在这里，主的话有没有都留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圣经。那最后我想我们来看，要记得就是十七章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 Rhema 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所以令子里有一件事要记得， Rhema 乃是个恩赐，我已经赐给他们。如果是恩赐，你不能和人绊脚石，为什么我没有 Rhema？ 谁愿意？神也随意，神 的神，神也随意的神，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每次当你得到瑞玛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造诣深，不是因为你的圣经熟，不是，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忘记，这是恩赐，我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瑞玛都是主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而且我们也领受。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是领受的？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瑞玛是叫人越来越小，瑞玛叫人越来越谦卑。瑞玛因为看见什么都是领受的，他不敢抬起头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全教会都被瑞玛充满的时候，全教会就被基督的谦卑充满了。那感谢主，那这个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我衰微，愿他兴盛。那么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人看见的是谁呢？不是你和我这些人，在教会里面人所看见的是我们的主。我们没有荣耀，只有主才荣耀。这个时候主就得着了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想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已经能够找到进到Logos 丰富的道路，还有呢进到丰富 Rhema 那个道路，我们的主很明显的那么借着约翰把这些秘诀赏给了我。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明白圣经，要进入神的话，认识神的话，那个秘诀都在神的话里。我们主自己已经说了，结果呢我们舍近，我们反而舍近求远，我们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我们慢慢的讲圣经学，你在你教什么就变成什么专家。如果你要变专家，你说你是 你比方说我要教一门近代物理，慢慢就变成近代物理专家。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这些都有了，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所有这些秘诀在哪里，都在神自己的话，都在约翰里面。好，我想关于 Logos Rhema 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讲完了？还没有讲完。因为约翰呢，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发现这里面主还有话要说。所以我想呢，我们稍微再提一个一两个重点就可以。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里太初有道，这个道在原文就是我们所说的 Logos。 那不过这个道呢，这个 Logos word 在英文是 capital letter， 就是大写的 word， 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作道。那么这个是，但事实上在希腊原文呢，就是我们所说神的话的 Logos 一个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要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意思就是说太初就有一个发表，那个发表乃是神的发表。从一太初神就有话要说。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憋得没有话，尤其在某一些环境某一些制度底下，我们不能说话，我们没有发言权。所以许多人说我有话要说。弟兄姊妹，一开始宇宙的太初神就有话要说。所以呢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然后我们到了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意思就是说爱成了肉身，恩典成了肉身，真理成了肉身。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你发现爱不是个东西，爱乃是人。那么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碰见他，你就碰见爱。所以我们知道当约翰看见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的那幅图画，最后他的结论就是神就是爱。所以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圣子的荣光，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里的道是道成肉身的道，这个道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章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么这个所说的在原文是所说的话，那个原文呢就是 Logos。 那记得 这道成肉身那个道，是主耶稣这个人本身这个人物，他自己就是那个道，他自己就是那个道。但是到了第二章二十二节呢，是他们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道，那原文是 Marcus， 那很明显的，这个话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一个呢是主耶稣自己就是话，另外一个呢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口里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那么现在读圣经有一些问题，那么有的人就在这问，那么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呢，前面道成肉身的道呢是加上 capital letter 加上大写，所以你知道那指的我们主来说。那么这里呢，当耶和耶稣所说的话，你根据上下文，你知道不是指着道成肉身的道来说，所以很清楚，那是他说出来的话。以后来的圣灵的圣灵，他说出来的话，圣灵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神所写下来的话。所以在英文的一个是这个 the incarnate word， 就是说道成肉身道；还有一个呢是 the written word， 就是写下来的道，写下来的道，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很明显呢，这个是 logos， 一面呢是指着道成肉身道，那就是指着基督自己说；还有一个道呢，就是指着基督所说出来的话，神在旧约所说的话，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的话，神在历史上第一次的话，那个就是 logos。 不过很有意思，这个 Campbell Morgan 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个其实你真的读希腊文的话，你分不出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该是大写的，应该是小写。当然有的地方很清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二章二十二节很明显，比方说以赛亚的话，那个话 Logos 当然不是，那个就指着圣经的话来说。所以到底大不大写，到底是道成肉身的道呢，还是这个道呢，那么这个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的。不过有的时候也很难断定。那么 Campbell Morgan 举了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呢，你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道成肉身呢，开始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你摆在第一句，然后下面来第二句。这个第二句呢，你是从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那里引来的。那么那里的那句话怎么说呢，你不会翻，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么弟兄姊妹，在希腊原文里面都是 logos， 这传 teaching the logos， 他们去传的，去传话。那么现在呢，你如果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话，按理来讲第一节圣经应该是大写，第二节圣经似乎是要小写。但是问题在这，什么叫做传道？那么今天我们古中所说的传道是我们的感，我们说传道或者传话，那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去读全本的圣经，每次讲到传道的时候，实在说来就是 preaching Christ， 就是传基督。因为在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传道传话的时候，那个重点不是重在关乎基督。有许多人在传道是讲到关乎主耶稣的一些道理，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传道。圣经里面所说的传道就是把基督传给别人，他不是把一个道理给别人，是一把活生生的那位救主给别人，这叫做传基督。所以 M 摩根说，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排排坐的话，那么很明显你分不出哪个是大写，哪个是小写。不过当然我们在说从上下文你应该可以分得出，不过在这里给了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说道成肉身的道和神写下来的道有相似的地方，有彼此解释的地方，有彼此照亮的地方。是如果我们能比较道成肉身的道和神写下来的道，神写下来的道就是圣经的。所以如果你把基督和圣经做个对比的话，那么是很明显，基督就是神的道，换句话就是神的发表。你如果想明白神的话，你只要看见基督就可以，因为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还有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的发表，神说我有话要说，结果你发现他所说的那个话就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道理给别人，我们要把活生生的基督给别人，因为我们主说我有话要说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一个人，这个人乃是基督。所以很明显的，基督乃是神的发表。所以感谢主，基 督乃是神的道，乃是神的榜样。代表从神啊给了我们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呢乃是圣灵神借着人的指头给我们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神所写下来的。英文呢，一个是 the incarnate word， 一个是 the written word。 那么我想很清楚，这两个都叫做 logos。 但是因为这是神的两个管子，同样的一个管子，因为神借他儿子来启示，另一面呢他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也启示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神的两个话廊，你走到这个画廊，走到那个画廊，最后呢神都是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借着他的话启示他的自己，借着他的儿子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你研究宇宙也好，今天你读圣经也好，你看你说神所要启示的没有别的，他有话要说。那么借着宇宙，借着圣神，借着神儿子，借着基督，还有呢借着圣经，那么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从这里呢，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他前面说道成肉身道，后面讲到真理，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不止如此，他讲的道，讲到以赛亚的书的话，很明显给我们讲到神所写下来的话。那么在这里弟兄姊妹，因为同时是在一本的新约圣经，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很明显圣灵有意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话，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看到底道成肉身的道那个性质是什么呢？所以我想我稍微简单的和弟兄姊妹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道成肉身的道的特点是什么？道成肉身的道的特点就是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他的外面是道道地地的人，他里面是道道地地的人。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道，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他是肉身，因为道成了肉身，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说外面来看他是人子，但是因为道成肉身，所以他又是神。所以基督的特点，我们神所要发表的那个道，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外面是人，他里面是神。当他在船尾上睡着的时候，他分明是人；当他起来顺着渡轮海的时候，他分明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和人就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普通的英文叫做神人 God man， 那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神儿人或者是人儿人。他道道地地是神的儿子，他同时也是人子。感谢主，这里面和神的救赎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头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到了后面三个钟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他没有说父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一个罪人，一个最凄惨的最凄惨的一个呼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些反对神的人，那些无神的人，你不管他信还是不信，最后有一天他们就要说，你看圣经，你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无神的人物，我们可以相信有一些他们的确是从他们的身处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是站在我们的地位，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他能够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做了救赎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个很明显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他外面是人，他里面是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那非常有意思。这个真光呢，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真的形容词有两个字，有一个字呢是真假的真，那个真是对着假的，那这个真不是。这个真光的真呢，在原文呢是指着实际说的，别的东西都是影子，别的东西都是 copy， 只有这个是真本，原来的原来的原本。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说的真光。 所以呢，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真光，那不要忘记，不是说我们现在看见日光灯的光是假的，明明是真的。因为当圣灵用那个字的时候，他不是指说这是假观所、假光所的，不是。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的，所有这个光都是拷贝来的，所有的这个光不过是影子。那个真本、那个原版、那个原本那个主耶稣才是那个真光。换句话说，所有这个光的故事都是讲到那个真光的故事。当初谁创造这些光的时候，如果他是创造者的话，他是根据一个 model， 根据一个原版，根据一个 那个原来的情形，那么好了，有这些光。所以这些光呢，都告诉我们那个光原来是那透过所有那个真光里面的故事。所以那光是真光，这个意思。真葡萄树也是这样，我是真葡萄树，不是说所有的葡萄树是假的，不是。所有今天的葡萄树，这个软件放进去，经过四个月以后，它慢慢吸取水分，然后最后呢，你知道天上水分，还有地中的水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葡萄就把水就变成酒了。那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难怪那一次他可以把水变成酒，因为这普通的葡萄树是经过四个月把水变成酒，但是主耶稣要证明给我们看，他就是真葡萄树，所以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水经过他就变成葡萄，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葡萄树不过是拷贝，是根据那个葡萄树来创的。那这些葡萄树所有的故事，应该就是那个真葡萄树神创造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意思在哪里，所以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这个光啊是怎么回事呢？你如果想知道这个光是怎么回事，那么很有意思。那么最早研究光的人叫牛顿，牛顿告诉我们是光啊是像一个子弹一个子弹，我估计用大家懂得的话，你们不要太因为讲真的讲物理你们都睡着。所以呢，那个普通的光呢就像一个子弹一个子弹一样，那么那个子弹现在有人叫它叫光子，没有关系，反正就是说这光是一个粒子，像一个子弹一个子弹打出去的都存在的，那么就是光。那么到了后来没有多久以后，有另外一个人叫 Maxwell， 还有呢，后来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说光呢不是走之光，不是子弹，光呢不是粒子，光呢应该是波才对。那波呢，那么就所谓的就可以转弯啦，就可以照射现象了，等等等等。那么好，普通大家看见的孔雀开屏，其实你哪一根那个羽毛看不见什么东西，当然是经过光的照射以后，那么非常的美丽。所以光呢是波，那么在实验室里面也可以证明说它是波。那现在很为难了，多少年大家认为这个牛顿是了不起，牛顿说光是粒子，应该就是粒子。那么但是后来根据实验证明的光根本明明就是波，那么怎么办呢？在欧洲啊就起了很大的风。那最为难的就是那些高中的老师，那么他要教物理的，那么到底光是波呢还是粒子？所以曾经有一度啊，他们来了个妥协，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啊在教授这个光啊是个波，那么到了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呢，光呢就变成就假设粒子了，那谁也不得罪。那么到了近代的物理，这两个都对的，两个完全正确。你如果光讲一面是错，你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对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些光过去放大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这个真光根本就是二元的，它外面是人，它里面的确是人。你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光是个粒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是个波。所以就是你看见了神说那光是真光，该给我们看见了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就是他创造了这些光。所以从这里就是你很清楚看见说这个基督的性质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是二元的，因为你看见他是卑微的人，他降卑成为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他也是累了也睡了也饿了，然后在床尾他睡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起来吃着风和海的时候，风和海都听见都听他，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是个谜，到今天大家还是个谜，就好像一度光是个谜一样。到了二十世纪，我们等到两个都接受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事实的真相。所以如果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是神，因为是神二人人二神，现在你找到问题答案了，那么果然我们的这是道成肉身的道。那么现在什么叫做神写下来的话呢？神写下来的话你发现也是二元的，一
面来讲，很明显是用人的指头写的，
因为很明显马可不是马可写的，约翰不是约翰写的。那么圣经有66卷，有40几个作者，那就是这些人都是用人的指头在那里写的，没有问题。今天能够用我们懂得的字、懂得的这个文字写下来，所以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话，从表面上来看是有人的因素在里面，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说我对你们所说话就是灵，就是圣灵，是一面它是有灵的，另一面你知道因为神吹气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当然它里面带着神的圣灵。所以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许多人看这本书呢，是当作和其他的物理化学一样，因为物理化学说是完全人的因素，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把它里面属灵因素把它取消掉，你怎么批判物理，怎么批判化学，你也怎么批判同样这本圣经。所以就是难怪你看见难处就在这，但事实上呢，你不要忘记这一本圣经呢，就好像道成人肉身的道一样，从外面来说是人写的，的的确确你需要懂得原文，的的确确你需要懂得上教，的的确你需要懂得历史的背景，否则你怎么懂得它呢？当然你用你的脑子，当然你要你的思想，当然你要很清楚明白圣经的话，但是这个事实就够了呢？不是，因为神吹气在上面，所以这本书和别的书不一样。这本书你读的时候能叫你哭，这本书读的时候能叫你笑。我常常说，我一面是个读物理的，一面也读圣经的。这个读圣读物理越读越老，我想所有读物理人都能做同样的见证。但是这本圣经越读的里面越混了，原因在哪里？因为它不光是神对我们的话，乃是灵，乃是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明白主的话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意思就是说，从外面来看它就好像是神借着人的指头在那里写的，但是呢那个话那个思想乃是神的思想，那这个就是圣经的，就是这个圣经的特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好不好翻译一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五章，我想我们很快读一下啊。第一节，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切大臣，这是巴比伦王哈，和一切大臣呢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你对面饮酒。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这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夜，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晚宴。那么这个晚宴是个国宴，那么不要忘记，就在那天晚上，那么这个敌人呢，就是波斯人呢，就带着几个这个亚巴比伦的奸细呢，就把城攻破。那么这是最后的一夜，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晚宴。在这个晚宴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看看第5节。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写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个墙壁上有人的指头写出来。但如果是人的指头写字的话，你应该懂得才对，但他们不懂。那么那个字是什么呢？那我们很快来看25节。所写的文字是密密密，奇克勒无法而心。我们如果不读下去的话，我请问大家，你懂不懂这句话？上面明明是密密密密，奇克勒无法而心。那么这个很明显人的手的指头写的字。那么我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如果你猜谜的话，这个迷你呀、其实就是50个舍克勒。你知道他们这个圣经里面他们称东西的时候呢，是或者是这个一个舍克勒，就是他们那个单位啊。那么一共是50舍克勒，所以这是那个从一个动词叫做数点数算数点。那么这个是叫迷你迷你。这个提克勒呢，我们知道那个字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舍克勒的意思。那么一个舍克勒呢，这个动词呢是从一个天来的，就是你把它放在天平里面，你把它放天平里面。那么最后一个无法而心的就是半个舍克勒，半个舍克勒呢，就是说是分的意思，把它分掉的意思。所以就说，实在说迷你迷你提克勒无法而心，你需要讲解 改变，没有讲解我们根本不懂。后来呢，他们请了一个人名字叫戴义礼就讲解。那么下面你就懂得为什么叫做迷你呢？因为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因为主要的迷你就是数算的意思。那么现在需要神的先知来解释是什么意思，因为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那么奇克呢，奇克就是看的意思。那么你大就是说你被看在天地里显出你的贵贱，那么好很清楚，这是神的态度。到最后呢，那个比勒斯就是后面那个五发而心，就是你的国分裂，因为我们说半个时刻了嘛，是分裂，然后呢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果然这个话没有错，后来果然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就亡给波斯和马代。我顺便提醒一下，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马代就是今天的库德族。我们说库德族人呢就是这里的马代人。那么他明显那个时候呢就分作两个，我们最近有个两伊战争呢，就是伊朗跟伊拉克打了没有意义的战争，打了好几年。但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大义礼书》第五章这里所写的。那一次两伊战争的结果呢，伊拉克打败了，就是说巴比伦打败了，那么波斯呢结果就分成马代和波斯。所以很明显呢，神是把那话写在人的指头上，基督用人的指头写在上面。它虽然是人的指头，但是事实上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圣经就好像什么呢，表面上来看有40个指头在那里写这个圣经，但是很清楚这里面的话明明是神，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因着基督，虽然他来到地上是人，取了人的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罪的。虽然他含卑，虽然他降卑，但是呢他没有和人的罪有分。所以很清楚的，这是道成肉身的道的特点，他是没有罪的。那同时呢，当圣经我把圣经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呢，这个我们这个指头啊，像我们这个圣经还好一点，有的地方的那个圣经指头还是黄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指头也好，笔和墨也好，是很卑微的东西。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主耶稣那时候降生在马槽里面那几块破布啊，还有那个马槽一样。那虽然外面来看是很卑微，是马槽，是布包的主耶稣，但里面呢，却是我们的主。藏在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本书，这一本圣经，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人的话，但事实上呢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不能只读神的话。为什么这是 Logos 一个 Logos？ 为什么道成肉身道是 Logos， 神写下的话也是 Logos 呢？这里给我们看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读圣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要找一个真理，我们要把这个真理把它找出来，我们把它系统化变成一个教理。那就是你读圣经最终的满足是一个教训，是一个东西吗？不是。所以这里我们看道成肉身道和神写下来的话是同样一个事，就是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道叫你看见一个人。你今天来读圣经里面的道，读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永远没有达到你读主话的目的，除非你碰见一个活生生的人，除非你碰见我们的主自己。什么时候你碰见了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读这个圣经的目的最后完成了。我不仅用一个简单的比方说大家如果要到这个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去，你看见有一个，你会发现一个黑奴解放的宣言。你远远你近看的时候是个黑奴解放的宣言，但这个黑奴解放的宣言是写在一个人头上面，那个人头就是林肯。所以如果你到下次到国会图书馆去参观的话，你找那个黑奴解放宣言，从远远的看明明是一个人，从近看你才知道那是解放黑奴的宣言。所以这本圣经不要忘，从近看这里有预表，有预言，有许多的教训，有许多的比方，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的历史，这是你近看。但你从远看的话，这一本圣经乃是为主做见证。所以他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 你读圣经读来读去，弟兄姊妹，只有等到你碰见我们的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许多人把它当成一本书来研究，他错了。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你引到这个书背后所启示那个人。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和那个书里面所要启示的那位主有真的联系，有真的接触才是对。否则的话，你最多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最多是个圣经学者，最多是个圣经教授，但是呢，你没有遇见这个人。因为道是肉身的道，就是写下来的那个道，你不可能读任何道，而你没有碰见道是肉身的道。就是你看见吗？因为为着这个主做对的道是肉身的道做见证的，就是这个道。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做 John Dangle 可以说是最近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希腊的这个新月的希腊原文有认识，和这个弟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是在德国一个大学，我忘记是去那个还哪个大学，那么他做研究，那他做研究的时候，他就去各个地方，所有图书馆就收集所有的原本，然后呢，就给他，就是给他一些的这个，就做了一番的研究。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原文的认识，我们实在说欠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多。所以他在学校里面他是有名的一个学者，是个圣经学者，他的学问是叫许多人佩服，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弟兄啊，给人的感觉叫人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光是学问大，你的有人学问一大就变得很大，千言万丈。但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呢，虽然他很有学问，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柔。很多的学生啊，就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他不光是讲圣经，而且他的的确确活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该有的情形。所以有一个学生啊就很调皮，他说我们想知道到底这个老师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没有通知他。他们呢有一个学生就从窗口啊，就从他的房子窗口就爬进去，就爬到他的那个书房里面，然后看看他做些什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哎，我们这个弟兄啊就打开什么，这个做研究的人呢，你这做研究的人今天做研究第一天打开电脑，那么或者呢一定打开或者然后呢一定找这个资料找那个资料，那么他的桌子都是资料，没有错，他实在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是呢等他一打开圣经打开的时候，那么这个学生就听见老师有一个祷告，他把圣经打开了，他的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喜，你看见吗？他这就是他的秘诀。他所以能够这样成为一个学者，他的秘诀是什么？当他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他的目的乃是要接触那个道成肉身的道，这个活的人，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个伟大的思想，乃是个伟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道和写下来的道可以说是一个字，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许多非常重要的原则。那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虽然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有人的形象在他面对，虽然圣经呢从表面上来看他是用很卑微的笔墨还有呢是用人的指头把它写出来，但是不因为是人的指头，不是因为人的有限，所以圣经充满错误，圣经是没有错，神的话是不会有错。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你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是有罪的，你不相信他是没有罪，那么圣经当然充满了错误，这就是所谓今天新派的神学家他们的看法。但是呢我们这些蒙主恩典的人，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就是道成的道成的道是没有罪的，同时神的话是没有错的，经过几千年来他能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几千年来这本圣经经过了许多的考验，那么比方说经过了理性的考验，也经过了科学的考验，各方面的考验，那到现在呢圣经还活着。你知道19世纪好几个反对神的反对圣经的人，那有一个人说100年以后我要把圣经送到太平间去，就100年以后他自己进了太平间，圣经还活着。
还有 Voltaire 是很有名的无神论，你知道 Voltaire 很有名。这个 Voltaire 这个朋友呢，他认为说这个圣经一百年以后只有在博物馆才能找得到，根本不可能再存在。结果一百年以后呢，他的那个家被日内瓦圣经学会买去，从那里大量的印发圣经，这个实在是很大的讽刺。那结果呢，他自己的书啊，92本大概只卖了2块钱。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能经得起挑战，经过时间的挑战。所以我常常有的人问我的圣经合不合科学，我常常说，如果圣经合乎2000年摩西时代的科学，3000年500年前摩西时代的科学，就不合乎我们今天的科学。所以不要忘记，科学就是科学的发现是最近的，但是圣经乃是古老的。今天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才晓得说，哦，这个地质学和这个历史很悠久。其实你读圣经，你怎么你不要你只要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地球根本就是悠久，历史就是悠久的。你怎么知道？你只要看圣经里面提山怎么提的，它怎么形容山岭。那么你去读圣经，形容山岭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说是永世的山岭。这个永世的山岭呢，和永远的生命永生是一个字的，所以证明说这个地球的历史是很久很久的。那不光这样，你不要读今天的科学，你从圣经里面你就知道说是，就意思就是说这地球是很年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晨星都在那里欢呼。那个晨星在原文是早晨的星。所以如果你把宇宙150万大概150万的历史比作一天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呢，大概是下午的星，和太阳是下午的星，就证明说有的星呢是早晨的星。所以如果你真的根据这个地质学说天文学所给你的资料的话，那么地球大概是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诞生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是地球的确是比较年轻的。那么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太阳啊，特别告诉我们太阳好像什么，太阳好像新郎啊从洞房里面出去。你看你，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看见新郎从洞房里面出来，那非常有精神，精神焕发。那么这个大概都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候。如果一生70岁，大概25岁，大概25岁，他做了新郎。所以从这里你大概可以猜出来，大概宇宙的年龄有多少？你怎么猜呢？很简单的，因为如果这个新郎呢，他的日子是他一生的1/3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的年龄最多比地球呢多多少多一点点，所以大概是50万万年。如果是50万万年的话，那么乘3倍多少呢？大概是150万万年。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圣经是经得起证明科学的考验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一本古老的书。这里的智慧乃是古老的智慧。那么今天呢，你看见说圣经经过了几千年能够经得起考验，理性的考验。有的时候他们要用暴力来清除，根本你知道吗，这个罗马皇帝呢，把所有的圣经通通烧得通通没收。结果到了君士坦丁，把君士坦丁做了罗马皇帝，他要悬赏在每一个大教堂里面放一本圣经，24小时之内50本圣经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能把神的话摧毁的。那么有一次，你知道这个天主教有一度是禁读圣经，这个特别在英国，这因为在那感念。那么然后呢，忽然这个听说这个罗马的神父来了，从前面来，他赶快把圣经放在面粉里面，放在烤箱里面。然后呢，等到走了以后再把那个圣经从烤箱拿出来，这本圣经后来到了美国。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这个圣经可以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1937的时候，那么在唐岛有一次这个世界博览会。那么这个世界博览会那一次啊，他们这个要做一件事，就是他们想把用一个雷管呢，把所有当时的就是鱼雷的那个样子，那个圆筒状的东西呢，把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然后把它埋在地下，希望5000年以后呢，人能把那个挖出来，然后就可以知道5000年前呢，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他们就把当时的发明的东西啦，还有一些说明书，那么大约100多种都放进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决定做一件事，就是说，他们说我们好不好把一本书放进去？但是问题就是说，这本书呢，这个必须寿命很长才可以。如果寿命不长，人家看那本书不知道什么，那本书叫做什么书。所以他们就说，在这么多书里面，我们一定要摆这本书寿命很长。那根据统计学告诉我们，大概你出一本书的寿命大概是7年半，最多是7年半。
到了七年以后，大家都说完全忘记。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千万不要写书。你写完书，大家根本会忘记，因为这个不容易持久。像古典名著是难得难得，难得有几个是那样子的。所以呢，那么他们最后决定说把圣经放在里面。那么意思就是五千年以后他们发掘的时候，哎，能够找到这本书。那么后来他们就做个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圣经放在里面，他们说根据他们的估计，圣经的所有的书里面恐怕是能活到五千年以后，有别的书可能是短命，老早就没有了，你没有想到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就倒掉了，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千变万化，但这本圣经大概可以经过五千年。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这本书就变成什么，变成五千年前和五千年后的一个 link， 变成一个链子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说，恐怕圣经呢是能够把人类历史过去现在未来能把它连起来，那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见，圣经呢的的确确经过许多的挑战，经过许多的挑战。有的人说这个数字错了，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圣经错了，但就是呢，还有一个地方明明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这就应验了这个某某人的话说，结果呢你去读圣经，结果你发现在该撒在撒加利亚里面找到，那么你说这个不是证明神的话错了吗？那许多时候不是神的话错，是我们把这个话读错。所以我想你如果真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看你说神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想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道成肉身，道是如何，神写下来的道也是如何。那么道成肉，肉身，道是怎么回事呢？你记我们好好读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次我们认识神呢，三个大的方向，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生命，一个是神的道路。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认识神的生命，要认识神的真理，要认识神的道路，那第二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解释是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道成肉身道之外去找道路，去找生命，去找真理，是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最终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和我们的生命乃是主自己。今天有了主就有道路，就有生命，就有真理，离开主就没有道路，就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命。所以很明显的，道成肉身的道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谁写下这套圣经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过你的道就是真理，老的就是真理。所以你看什么话是真理，但是呢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就是你看主的话不光是一面真理，它同时生命。稀奇不稀奇？但是更稀奇，等到那些有些门徒们要退去的时候，主耶稣问彼得说你也要退去吗？彼得怎么说？他说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远生命的人吗？我们还跟从谁？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路了，因为你的话决定了我们的道路。就是因为你是永远生命的道，所以我们没有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特点，不光是生命，不光是道路，而且是真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神道成肉身的道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把神的话读通了，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一定明白真理，你一定明白生命，你一定明白道路。没有神的话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没有道路，没有神的话根本就没有生命。许多人今天争了半天生命，你可以讲生命讲得很好听，但弟兄姊妹，你可以挂那个名字里面没有生命。谁是生命呢？怎么样能够有生命呢？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如果你只抓住真理，那么弟兄姊妹，你只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如果你真的碰见主的话，一念真理， 一面只有一条路，一面是生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我想说非常非常清楚，圣灵给我们看见真理的话，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话，而当真理的话和生命的话相遇的时候，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我们的道路。所以我最后我姑且用这个比方，人是分灵魂体，外面是我们的身体，是感觉这个世界的机关，然后我们里面有个魂，那就是人格，人格是感觉自己的地方，我夫故我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乃是人的人格，然后更深的地方就是灵。这你看，这就是帖撒罗尼迦人告诉我们，人整个人全人成圣，那个全人呢乃是灵魂体，意思就是说我们灵的深处乃是感觉神存在的机关。那么当初呢，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来造人，所以呢那个泥土就是亚当的身体，然后神呢就向他吹气，那神是个灵，所以就是现在灵呢进到身体里面，然后就产生一个东西，圣经说首先的亚当就变成活的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的话，那个魂怎么产生的？魂乃是灵和身体接触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亚当就变成活的魂，那么人格就从那里产生，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是从那里产生。所以就是那个今天没有办法，明天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所有的泥土，所有的野兽，所有的动物都是泥土造的，我们也是泥土造的。那么到底我们 DNA 跟他们 DNA 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根据近代的研究，他们研究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就是我们的 DNA 和他们 DNA 就多了2%的，就是跟有2%的差别。但2%的差别是很大的差别。我和我一个猴子猩猩站在旁边，这个四肢五官都差不多，我的眼睛手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两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就是那个脑子。那么我们的脑子，谁所创的脑子像宇宙那么大？那我们的脑子就是全身的比例来讲是2%，虽然是2%，这就证明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人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人格，一个活泼的人格。这个人格怎么产生的？这个人格就是神吹气在身体里面，那么灵和魂结合了，那最后呢你看见就变成了活的魂。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人格就有发挥了，我们就在地上就过了生活。那不要忘记这个真理的话，就是说真理呢乃是真理呢乃是化神话语的身体，那么这个生命呢乃是神话语的灵。所以你看见当灵和身体结合的时候，当真理的话和生命的话结合的时候，你看见就变成了活的魂。换句话说，道路就产生。本来我们是没有路，你光有生命，光有灵，光有身体，那就是在这时候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上生活，没有一个能够彰显神形象的人在地上生活。那我们今天所以有道路，弟兄姊妹，乃是因为你不只有生命的话，而且有真理的话。那真理的话和生命的话维持一个平衡。你看见你不是弃绝这个，只要这个，我看见许多人只要这一面不要那一面，结果他没有路，那个路是混乱的。但是呢，感谢主，如果让真理的话和真理的道和生命的道结合的时候，在真理里完全结合的时候，你看见所产生的乃是道，那那个路就能够叫我们知道怎样的往前去。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停在这，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再有机会，我们再有一些的交流。我们低头有些祷告。